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刚刚看到这个见证，其实真的看到觉得很感恩哦。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良善的神？ Our God is good, right? 好，请问大家现在是几月份？
七月。
好，既然是七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意味着2023年已经过完一半了耶，已经过完一半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呀，还早啦，我当时年初的时候定的那个年度目标还不着急的话，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过完一半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去实现你的年度目标，你现在要赶快开始， OK？ 那么教会啊，我们的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哦，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哦，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一起也共同有另一个年度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爱中得力，兴起发光。那么我希望大家在上半年都有在神的爱里面得力，不但呢透过好好的说话来跟人彼此相爱，并且呢也透过心灵诚实的敬拜，还有我们前一次分享的 RPG 的祷告，开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进到下半年，也就意味着我们年度目标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去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兴起发光。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比较特别，叫做间谍人生。间谍，我不知道大家听到间谍两个字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知道现在电影院正在上映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是那种你知道很有使命很帅很威风的那种间谍？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历史上也有一部很有名的历史小说，叫做《三国演义》。我相信多数除了 Youth 可能不太明白之外，应该多数在座的知道这么一部小说叫《三国演义》。其中呢，就是刘备、关羽、张飞这些很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历史人物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三国演义》这个历史小说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它是这么讲的。这句话是描述关羽，他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当时他是蜀国的将军啊，关羽。然后呢，因为曹操非常的喜欢这个将领，他很想要把他笼络成为他的下属，所以用了各样的方法，最后终于如愿把关羽给弄到他的地方来了。但是呢，关羽出于各样的不愿意，千百个不愿意的情况下，虽然他人在，但是心有没有在？不在。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他身在曹操的营中，但是他的心却仍然在他的汉国。那么这一句话其实也恰好的就描述了一个间谍他的内心写照。为什么？因为一个间谍，身为一个间谍，他是身在敌国当中，但是他的心思意念仍然不忘他的国家，是不是这样？ OK， 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好像也是一个间谍的人生呢。就好像关羽他在这边所说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身在世界，心在天。所以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心里面所思想的乃是天上的永恒生命。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今年下半年的目标是要兴起发光。那么我们要发光之前很重要，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否则我们要怎么发光，向谁发光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不能乱发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谈一谈基督徒的人生使命。我们人生的使命啊，神的心意没有错，他是要来让我们蒙恩得救，是要来祝福我们。就刚刚那个姐妹所分享的非常多小小生活当中的这些各样的事情来帮助我们，但是这绝对不只是神的完整的心意。神完整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蒙恩得救而已，他还要让我们得到这些祝福的同时，要成为这些祝福的管道，要去祝福其他的人。听好咯，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有一个 mission， 我们是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的，就还是 refer 到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电影里面，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你如果要接受这个任务啊，有一个东西，然后很 secret 的，接受的时候啊，你要冒一个生命危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不会承认你，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样的，我们也同样领受了这个 mission， 但是我们的神不会不管我们，不会像那电影里面讲的是说，哦，你的死活我不管你，不会，美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我们，哦，神国会在天国保护我们，也会纪念我们去完成我们所领受的任务。那么越早认清这个事实，就能够越早开始完成任务，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没有辜负到神的托付。所以说今天的信息非常重要，也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不然你连这个 mission briefing 都没有听到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了。好，希望大家有预备好今天的这个整个状态，要来聆听这一篇的信息。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经文没有很长，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14到16节。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恭读这段经文，预备起。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早晨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就在此刻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一切仇敌，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那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成为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它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17章。这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在去到客西马尼园受难之前，他跟父神所做的一个临别的祷告，也被称之为是耶稣的大祭司祷告。那么主耶稣在他的临别祷告当中，他情辞恳切地为着这一群门徒们向父神来祈求，因为这群门徒他们将要去完成的一个使命，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使命，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会面临到很大挑战的。那么这一段记载呢，其实只有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只有约翰把它记载了下来。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当年的使徒约翰，当他在记录这一段耶稣的祷告文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作何感想？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场景啊，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肯定不是默祷，他肯定是祷告出来的，所以他才有办法被听见，才可以被记录下来。当他在那里一边祷告的时候，他在边上一边记录。我在猜，我只能说我在猜，当时他在记录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耶稣所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祷告。但是我相信对于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来讲，如果你再回去读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这个祷告文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只是整个祷告文当中的一小段，在14到16节，所以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啊，等我回家之后你可以把整个17章读一遍，我相信一定会对你有很多的帮助跟领受，会帮助你在面对现今生活当中许多挑战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安慰。好，那么这个是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现在要来一起谈一谈基督徒的人生使命。 那么在刚刚这段的祷告文当中，主耶稣跟父神他祷告讲，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祷告文之后，你心里有什么感觉跟想法？如果我是门徒，我在边上当下听到耶稣这样的祷告文之后，我应该会怎么样呢？很无语，三条线就下来了。为什么？耶稣你马上要离开，然后呢，这是最后的临别祷告，你也知道世界要大大的恨我们，那为什么你不赶快跟父神祈求说带这一群门徒一起离开世界不就好了呢？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很合理？很合理嘛，对不对？你都知道了，拉比父子，你都知道世界要恨我们了，很困难，你为什么不祈求父神把我们带走呢？很合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中你心里的想法。如果你是门徒，当下听到的时候，好的无比，有没有？回到天家跟父神在一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如果当年真的像我讲的，耶稣就跟父神祷告，然后让这群门徒跟他一起回天家了，请问今天我们会不会坐在这边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会不会一起在主的家里面成为一家人？好像都不会了，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十章保罗有说，他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哦，你要信，你一定要先听见，对不对？那没有传道的人怎么能够听见呢？换句话说，这一群的门徒为什么耶稣没有祷告说让他们一块上天家？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任务，这群门徒是有一个任务的，他们需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前，他们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在十四节当中，在这个祷文的十四节，耶稣跟父神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意思是说父神已经把这个道赐给了耶稣，耶稣不仅仅领受了这个道，他也在世上的日子他去传这个道，并且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自己本身就是道，道成了肉身，把这个道怎么样活出来。耶稣在世界上不是拿一个大喇叭到处去讲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我，不是，因为如果他只是这样做，一群人只会把他当成是疯子。他不只是说，他并且活出来。所以四周围人看到他的时候，就从他的身上不只是听见这个道，并且看到这个道。那么现在耶稣也把这个道赐给了门徒，所以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也要做什么事？做一样的事情，不是拿个大喇叭到处讲，不仅是你要讲而已，并且要让周围的人都能够从这群门徒的生活生命里面看见这个道。这就是如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一起共同领受的使命，叫做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活在世上，不只是要去传讲福音，我们也要去见证这个福音。我们不仅仅是让人听见，我们还要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并且他们愿意来学习遵守主的吩咐，继续的传递下去。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领受的福音好像不是很完整，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堂，不要进地狱，神会很爱你，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有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好像这一辈子只要我过得很好就可以了。那就跟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哎呀，信主之后最好是怎么样，受洗的那一刻下到水里，那个牧者你就把我按久一点，就不要起来了，直接回天家，好的无比，有没有？是啊，因为你的福音领受不完整嘛，所以很合理嘛。任何有逻辑思维的能力的人都会这样子一个结论出来嘛，我回天家了，直接见回天家多好。就像我们家女儿也常常问说，爸爸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耶稣， 我说哦，等到你死了以后回到天堂也会见到他。他说那就是，那你的逻辑就是，那我们是不是现在赶快去死？很合理啊。所以你知道，你如果没有明白我们有这个使命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卡住，你就会卡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间谍的人生。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心在天。间谍的使命是要为他的祖国去做事情，那门徒的使命，我们身为门徒的使命是要为天国来做事情。所以虽然我们心心念念是将来在天上的这个永恒，但是我们必须先要完成在世界上神在地上所托付我们给我们的这每一个人的这个使命，我们需要去先要完成这个使命。不过再来就是一个很不愉悦的事实啊，有时候通常事实听起来都是比较残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所传讲的这个道，我们所要活出来的这个道，是不是也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体系是相反的？那么必然就会产生一个后果，是这个世界会开始憎恨我们。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到憎恨的程度啊！我们非但不受欢迎，还会受到攻击啊！我前两天在听到那个Hope 的那个就是 1032 的，就那个 radio station。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女生叫 Demi In， 好像10年前左右的，她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金曲，然后就是非常 popular， 她现在就是 worldwide famous 的一个 artist， 一个 singer。她就在分享她这10年当中，她在娱乐圈里面，她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前是觉得还好，就是她刚出道那会儿，大家都觉得哦没有问题啊，你的信仰是什么，我尊重你。到现在她那天说一句话，她说我现在发现是如果我要持守我的信仰，我是感觉是很困难的，是会被不认同，是会被攻击的。这个是很真实的，这是在发生的，这是现在在发生。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看耶稣当时在跟父神所祈求的内容，这一句我 highlight 起来，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有没有现在就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耶稣这一句祷告是这么的情思恳切？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会受到攻击，但是他的恳求是让我们被保护起来，不会受到这些恶者的攻击。所以意思是什么？讲了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超市的，超市不是 supermarket 那个超市。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荧幕的话，你听到说 Michael 你在台上讲什么，基督徒不是超市，是这个超市啊。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身份是超越这个世界，我们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却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是 in the world， 是入世的。所以我们身体虽然现在是入世，但是我们的心灵需要保持在超世，超越世界。因为只有一个超越世界的生命态度，才有可能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会同流合污。这就好比是一个间谍的生活方式，他虽然外表看起来跟他所处的这个敌国环境当中的所有任何人都一模一样，分不出来，因为他渗透在里面嘛，对不对？但是他实质上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使命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不会因着他自身的处境变化或者是外在的诱惑去动摇他的心智。所以说到这边，我希望大家有比较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意义的，绝对不是像某一个知名作家叫做徐志摩。Again， 这个可能 youth 不太理解，一个人叫做徐志摩，就是一个 a very famous poet 这个诗人，就是对。Anyway，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再别康桥》，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大家可能听过。他说：“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我不带走一片云彩。”哇，你现在多潇洒，有没有？这个人生过得多潇洒。感觉我这一辈子就是哈，我们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白白走一遭而已。有一些人可能你现在还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你想说，哎呀，你确定吗？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这样吗？还想要跟神讨价还价，有没有？我不想要去完成神人生使命啊。或者有些人说，哎呀，我等我老了之后再完成啊，等我赚很多钱之后我再奉献。但我必须要讲，其实这行不通哎。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面，都要跟主交账的。反而是你越早认清这个事实，你越早开始执行任务，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使命，没有托付，没有辜负掉神的托付。大家说阿们吗？这个很重要，这一定要观念上的转变哦。你真的转过来你就明白了。好，好，这个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比较明白，基督徒的人生是有一个使命，是有一个 mission 我们要去完成的。话虽如此，说的都很好听，说的也很有道理，也都明白。现在我们要做呢，就会发现，往往到了最后，还是离不开那一句非常经典的基督徒老生常谈。很好用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好用？什么时候只要丢出来，感觉好像你就没事了，是这样吧？对，很有道理啊，保罗说的啊，行不出来嘛，行不出来啊，很苦啊，对啊，很苦啊，很苦闷啊。这就好像一个间谍的人生啊。其实你知道，间谍的人生他是需要怎么样？他是需要时刻警醒，因为他每天所面对到的这个环境都是跟他的本性是相反的。这也正是他身为一个间谍最大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被敌国给同化，然后被反间了，被说服，被反间，被同化了。那么间谍的危机是被敌国给同化，那我们基督门徒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被这个世界同化。所以你往往会发现，多数其实还不少的基督徒最终没有办法持守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啊，传福音啊，但是慢慢的开始冷淡，再到后来失去起初的爱心，最后呢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然后就形成一种很奇怪的双面人的生活模式。什么样的双面人生活模式呢？其实不容易，但是好像就很自然变成那样啊。是怎么样？就是你每一个星期只有你在来到教会团契生活的这几个小时的里面，只有在这几个小时的里面，你才记得自己是基督徒，你才记得自己是有使命的。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那里停好车走过来，然后一进到这个大门的瞬间，砰，好像你就变了一个身。我是个基督徒，你知道 ？Yeah， 我有使命。Yeah， good， 来这边聆听神的话语。Good， so good， 呀、yeah ，很火热。哇，神你给我，哦、oh, ，so I'm so blessed， yes。然后 the moment 就在那一瞬间，主日结束之后，你走出去那个好像一个门槛一跨出去之后 ，Yeah， I feel good as well， you know， this world is beautiful， yeah， so good， life is good， I'm gonna earn money， 我要大车，我要大房。哎，很现实哎，很多人是这样的哎，怎么办？如果你只是就是你知道出去之后忘记也就算了，但是有一些人他忘记忘本到一个程度，他不只是被同化，他被反间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刚刚提过嘛，基督徒不只是讲，对不对？有可能你如果讲跟你的做的是不一样的时候，That doesn't work, OK? 你的表里是不一致的。你嘴巴上讲说 ，Yes, 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们都要来信耶稣，很好的。 然后你行为举止是一个完全连世界的人都看不起，都觉得你这种行为是实在是已经低下到一个程度，人家都没有办法认可，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因为你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变成了福音的敌人，你在拦阻人信耶稣，哎，很严重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新朋友，你我不知道可能你在分享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过一个新朋友跟你讲说什么你要信耶稣，要我信耶稣什么东西，如果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朋友，那个某某某他是个基督徒，哇塞，如果那样的人是个基督徒，我才不要信你口中所说的那个耶稣，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可以举下手，有很多人点头举手，对不对？所以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真的有这么一群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家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并且成为了福音的敌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非常严重。问题在哪里？我相信这一群基督徒也不是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立定心志说好，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随耶稣，我的生命要交给耶稣，我要听从他的话语，以至于我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要让所有的人听到看到我的行为，他们通通不要信耶稣。 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他们一开始绝对不是。问题就在于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被世界同化，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没有真正的明白身为一个基督徒他是有这个使命的，他没有把这个使命当成一回事嘛，他没有真正看见传福音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所在。那因为他看不见，对不对？因为他看不见，他自然就不会去付这个传福音的代价，那么最后很自然的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去吸引，他去认同，然后认为那些事情是更有价值的，所以就成为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状态。在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策略，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我们有一个很经典的口号，他是这么讲，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我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跟大家讲，只要你拿出10000块澳币，10000块，你就可以得到这支设计精良的圆珠笔。Ben，你帮我放大一下，因为我要让大家看清楚。你知道这支圆珠笔，哇塞，你要仔细看它的 proportion， 它的比例，它的颜色搭配。你看它设计这么的精美，它不只是能够写出字来，然后呢，你看它拿手的地方还有一个软软的 cushion。你手写久了也不会累，它还有一个 clip 可以让你把这支笔挂在任何一个衣服什么地方，上面黑黑的头还可以反过来，还可以把你写错的字擦掉，都不会流血血。这么精美的一支笔，请问有没有人要跟我买？全球限量只有一支，错过就再也买不到了。有没有人要跟我买？10000块澳币，只要10000块澳币，有没有？如果你现在不好意思在当众这么多人的面前说你想要买这支笔，请你会后一定要来找我。好，一定要来找我。好，同样的，我们再还是10000澳币 ，OK， 还是10000澳币。现在我们说，如果我们只要拿出10000澳币，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在雪梨歌剧院边上的豪华公寓顶楼的 penthouse。Ben，帮我放大，要看清楚哦，仔细看哦，无敌海景房，请问大家愿意还不愿意？愿不愿意举手？10000块，只要10000块澳币，有没有？哎，真的有人不举手哎，哇！就算你现在手边拿不出10000澳币，你会不会也想方设法你去找人借钱，你怎么样也要凑到这10000块来跟我换这个豪华公寓，有没有？会不会？会嘛，对不对？那么明明都是10000块耶，那么你也不是负担不起，是不是？那为什么 一个你愿意换，这个你愿意换，刚刚那只精美的设计的圆珠笔你就不愿意换，为什么？关键就在于你认为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面，你觉得那一支笔不值这一万澳币，但是这个豪华的海景公寓你就觉得它值，超级值，你这个超级简陋，有没有？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得到，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看重它的价值。你知道传福音是要付上很大代价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传福音还有完成大使命这件事情的价值，那我们是很难会愿意坚持做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少的天国的间谍们，他们慢慢的被这个世界给同化了，他们开始去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不但失去了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使命，最后还彻底的被仇敌给反间，从身在世界心在天变成他身在世界心也在世界。那不传福音不完成使命就算了，对不对？甚至不知不觉的成了仇敌的帮凶啊！他没有好的生活见证，拦主人认识耶稣，成了福音的敌人，最后呢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什么叫做福音的受害者。哦，我之前曾经分过一篇信息，哦，叫做福音的受害者，真的有很多是因为听到福音之后觉得他是受害者，很糟糕啊，真的很糟糕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关键还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观，永恒的生命观，你才能够进一步去巩固我们天国的价值观。你要真的用心去体会为什么主耶稣在他的临别祷告里面他要这样子跟父神去祈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所以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都是主耶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听好哦，耶稣看重这件事情的价值到一个程度，他愿意用他的生命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又轻易的跑回去， OK。 就是我想分享一部啊，他是 Francis Chan 这个牧师他分享的一篇信息，然后透过他的这个信息，他有一些人把它制作成一个影片，就是很快的可以让大家明白到底我们人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而活的。我们请 Ben 帮我们播一下这个影片。
Imagine this rope, okay, pretend this rope just goes on forever. Now imagine that this rope is a timeline of your existence. You just exist forever. You see this red part? This would represent your time on Earth. You've got a few short years here on Earth, and then you've got all of eternity somewhere else.And what blows me away is some of you, all you think about is this red part. It's all you think about. You're consumed with this. You go, oh man, I can't wait till here. You know, I'm going to work hard. I'm going to save so I can really enjoy this part right here. And you're consumed with that. And you're thinking, oh man, am I going to get to travel? Am I going to eat well? Am I going to do this during this part? And I'm like, are you kidding me?What about this? What about all this stuff? It's crazy to me because the Bible teaches that what I do during this little red part determines how I'm going to exist for millions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forever. And so why would I spend this little red part trying to make myself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enjoying myself as much as I can, Paul says, look, I'm going to live my life for this mission. I'm going to spend my life, invest my life for this moment when I cross that finish line. See, I'm going to forget about all the stuff I could enjoy, and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I'm going to be like a runner, just looking at that moment when I face God, because when I face Him, then I don't get this chance over again. We get one chance at this life on earth, and it can end at any second for any of us. We've got one chance at this, and then comes eternity. And you see, people look at some of my decisions and go, oh, you're so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really affect this. I go, no, you're stupid because it's going to affect all of this. Man, I'm serious. I look at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I go, wow, that is so crazy. You are so crazy. You're going to do that right now, just to enjoy right now, not even knowing if you have tomorrow, and you think that's smart and that I'm dumb?
Yeah, 时间是很短暂的，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相比于将来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是极短暂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值得去好好思考的一个人生的问题。好，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现在真的有比较清楚，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一个使命要完成的。那么我们也都明白了仇敌的伎俩，就是要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到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一起来谈谈我们该怎么做呢，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间谍人生。首先，既然是间谍，然后呢，我们又是身处在一个充满着敌意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会想要隐藏起来，躲起来，不想被别人发现我们真实的身份，因为跟这世界不一样嘛，对不对？你讲出来之后，人家就要恨你了啊！所以常常你出去的时候就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呢？会呀。但是这其实跟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相反的啊？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兴起发光，就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他教训我们的，他教导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想这说的应该已经够清楚了，对不对？够直接了嘛？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你自然就不能被放在斗底下藏起来啊，不然你点这个灯干嘛？你就是要在灯台上去照亮他人，去发挥影响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因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开始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很奇妙哦。所以不管你在信主之前，你原本在这个世界上被大家所看到的所谓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你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当你信耶稣之后，因着你的这个馨香之气散发出去，你周围的人他们会开始对你越来越信任，然后呢，当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会开始很自然的寻求你的建议跟帮助。这真的就是这样很自然发生的。你如果会觉得很奇怪的话，我要告诉你，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在世界的价值观的认知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还有他精心的安排。因为神要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成为天国的间谍。我们不管是在职场、在校园、在家庭，还是在你的社区，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神差派我们要进到那个里面去影响，去转化我们的所在之地，要成为那一个地方的光，要透过我们这一个光，把神国的价值观，不是世界的哦，是把神国的价值观带到那个地方去，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带给那个地方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当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是带着一个天国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 你看待世界的角度跟眼光就完全不一样。真的，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可能在信主之前，你知道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工作嘛，你可能只是真的就是为了那一份工资啊，碍于生活所逼啊。你知道现在 interest rate 涨得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据说还要再涨啊，而且至少一年吧，至少专家是说到明年年底之前可能都不会再降回来，有没有？迫于无奈啊，你知道吗？工作啊，所以很可能你知道在信主之前，你的工作的唯一的目标真的就只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而只好去工作，日复一日就跟个机器人这样子在过，你的日子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信了耶稣了，你知道是神特别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他把你从这个世界里面挑选出来，放在你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目的是要透过你这一个管道去影响还有祝福到你的同事，你的老板，让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换句话说，你现在这份工作，所谓的工作，就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已，对不对？是，只不过它是什么？它是为了让你去完成任务的一个神给你的卧底的身份。听好咯，是卧底的身份，所以是不是你真实的身份？是吗？不是吗？大家有没有惨了？我讲那么多，大家好像有点听得晕掉了。请问，是你真实的身份吗？在工作，你现在工作的岗位上面的那个，不是嘛？对不对？不是你真实的身份。请问你公司的老板是不是你真正的老板？那你真正的老板是谁？是上帝啊，是你在天上的这个父神，他才是你真正的老板。将来最终你要汇报的对象是你在天上的父神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搞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意义跟价值的话，那真的是叫什么？混吃等死啊。你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将来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哇，惨了，来不及了。There's no second chance, 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有一些人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使命你还是不太确定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当中很经典的案例啊。上个月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刚刚读完以斯帖记，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对话，基本上这一句话 summarize 整卷书啊，是莫迪改跟以斯帖讲的。他说什么？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在提醒以斯帖，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王后你就很爽，你只是在那边享受人生。焉知你的这个身份不是神为你特别量身打造的一个卧底身份，就是为了这个 moment 这一个时刻你要来为神做这个事情。我想邀请大家啊，其实可以根据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处境和你的身份，不管你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工作的职场的，或者是你一个祖父母，或者是你是一个家庭妈家庭主妇，其实都 OK。 你就把这句话套进去，焉知我现在的这个身份不是为了什么什么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用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去看待你现在在世界上的生活。你不会觉得你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你没有办法无语无奈的一个状态里面去过你的生活，绝对不是。焉知你现在的卧底身份不是神特意为你所预备要你去领人信主的机会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职场传福音的见证。在2014年，我因为选择留在澳洲接受生命培训学院的装备，那时候刚开学不久，但是遇到一些状况，所以我必须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要留在澳洲继续装备接受装备，还是说我要回到中国去继续我之前在中国做一个 startup 一个创业的一个事业。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之后，我最后的决定是我要放下那个创业了8年的一个 business， 但也意味着我在澳洲生活的话，我就必须要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我必须要有收入嘛，才能够存活。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去应聘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哇，你知道那时候去应聘，一开始一见到那个面试官，第一件事情 他就说 Let's pray， 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有没有遇过哪一个面试官是就是一来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哇你知道当下好开心啊，你知道很温暖，就是一下很熟悉的感觉，哎，感觉一下就是组内都是家人嘛，有没有？哇，面试的过程也很顺利，除了他问到我的专业之后，我们也很聊了很多的信仰，包括我们信主的经历跟见证，真的聊完只差就是说没有讲我们什么时候就是让我可以去上班而已，差不多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呢，与此同时啊，与此同时也很妙，有一个很不熟的朋友，真的就是一面之缘，很不熟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找到我，然后 他说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啊，想要找一个人做一个购物的网站，做一个 website， 然后想说因为他知道我以前是做这个，他说想介绍我们认识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做个 project。 那过程很长啊，我就不讲，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朋友的朋友他很欣赏我，然后他主动在他公司里面创造了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岗位啊，一个职缺，他希望我可以去他们公司上班。当时的我其实不想去啊，对不对？因为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讲的那个基督教学校多好啊，有没有？哇，我就满门心思，我不行，我要等着那边的 offer。那很神奇的是，这个学校就再也就没有再联络我嘞。你知道，因为一般出于 courtesy， 你知道，一般你去应聘，他至少会给你一个很官方的 letter， 就说哦，谢谢你参加然后我们面试，然后我会保留你的 profile， 可能有3到6个月，如果有任何机会，我再跟你联络，对不对？至少嘛，对不对 ？Nothing。没有，包括我主动去联络他们说哦、oh, we still 那、还在 interview， we haven't decided yet， 所以 nothing happens， 所以一直就在那边等。但是呢，这个朋友的朋友他一直很希望我去，那最后整个这个过程，因为我也跟他讲说我在等这个 offer， 因为我会想去那边，你这个东西我只是帮你做一个 short term project， it's fine， 但是我没有想要去你的公司上班。可是他就一直拖到一个月多了，那我实在没有理由再拒绝他，实在有最后不好意思，我想说啊，好吧我就是去看看，我去看看。你知道弟兄姐妹很好玩啊，神的意念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我后来才搞明白，这其实是神的心意啊。因为如果按照我的意思啊，我如果去那间学校上班的话，虽然工作氛围很好，环境很好，但是同事都是基督徒，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都是基督徒的话，我的任务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我没有分享福音的对象，对，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啊。可是相反的，如果我到这个很不熟朋友的公司里面的时候，里面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还没有认识耶稣，所以我作为一个光，我进去是不是就可以把耶稣带给他们？长话短说，就这样，从2014年年底开始，我从一个基层的员工开始做起，到2017年我成为公司的二把手，老板就是他要回国的时候就把公司交代给我负责照管，再到2018年我带着他决志信主，再到19年我帮他施洗让他成为基督徒，前后一共5年。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充满着感恩，还好我当年没有去那间基督教学校，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机会可以带领我的老板来认识耶稣。虽然他现在搬到 Christian 去居住了，但是我们平时还要保持定期的联络，我们不但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的朋友，更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也成为了一家人。所以我回头套用刚刚的那一句话，就是焉知不是，焉知我当年没有能去那个基督教的学校上班，不是为了将来可以带领一个失丧的灵魂回家吗？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确实是要付上代价，但是领人信主完成使命的那一种从天而来的喜乐，听好了，这个喜乐是你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你知道我还记得我那一天带他决志的那一天是傍晚，公司的人都走了，就剩我跟他两个人坐在公司里面聊聊，本来是在聊公事，聊着聊着他开始分享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困难跟挫折，那当下就圣灵感动我，就是说 Michael 你要带他信耶稣。你知道这其实不容易，要不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啊？那万一他 say no 之后会不会这个，你知道就后面很就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嘛？所以我真的鼓起勇气，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相信耶稣。然后他说愿意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听错，然后你确定吗？因为我有点不太敢相信，你确定吗？他说他是很认真，他告诉我他愿意耶。 哇，你知道我那天带领他决志信主之后，回家的路上，我们回家的路程不过也就20多分钟的，在路上，你知道我在车上一个人，哇，你知道跟个疯子一样在那里大叫啊，欢呼啊，哇，感谢赞美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种喜乐，那个是你用全世界的金钱你都买不到换不来的那种开心。那这个是唯有你在完成神放在你里面的那个渴望，你的人生使命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的。真的。所以你知道，你不只是看到那个价值，不只是知道我们有使命，它是 equally rewarding 的，它也是非常非常让你会感到安慰的，是一个满足感。有些人在职场上工作，他也是为了追求他的一个价值成就感，有没有？我要告诉你，完全比不上我刚刚说的。你带一个人信主，你试试看，你一定会体会到我说的东西。所以我分享到这边，我希望大家真的有明白啊，我们身为间谍的一个天国间谍的这个人生是何等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会虚度在世上的年岁，可以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把我们的光放在那个所在之地，去照亮那地的人，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要明目张胆的做间谍哦。
明目张胆的做间谍，
不要躲起来，真的不要躲起来。好，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实现间谍人生的好方法。除了我们不要躲起来，不要隐藏起来，我们要明目张胆的去之外呢，你知道身为一个间谍啊，其实有时候你独自面对世界的挑战是很孤单的耶。而且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你要一个人单打独斗，坦白讲，在跟魔鬼抢灵魂的时候，你会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一把。俗话说，团结力量大呀。那么圣经也讲，传道书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好像我上一次分享的 RPG 祷告一样，因为透过一个小群体的祷告，大家一起你就比较不会软弱。所以同样，我们应该要找到一种团队传福音的方法跟策略，我们才不会在福音的战场上被这个仇敌一下子各个击破，那就惨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2022年的年初，虽然当时还在疫情封城的状态之下，我们仍然决定要开始在教会重新启动幸福小组这样一个群体传福音的策略，目的就是要帮助所有我们这一些的天国的间谍们，我们要一起来完成这个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一起在彼此协作互相打气的情况下，我们来完成这条使命，是可以找到一群的同路人来同心同行的。那么这样一个团队的策略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按照我们所擅长的恩赐来服侍，在彼此帮补的情况下，众人拾柴火焰高。对了，所以单靠自己原本我们做不了，现在就可以。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你如果还不是很清楚幸福小组这个团队传福音的策略，你可以现在把这张 PowerPoint 拍一张照拍下来，有两个二维码，回家之后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先拍照就行了这两个二维码会带你到两个影片，其实都很简短，两个影片合起来呢不到十分钟，对，两个影片合起来不到十分钟，那你看完之后其实就会对这个整个策略会有很清楚的了解。那么时间也过得很快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跑完三期的幸福小组了，一共三期。在过程的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学习了很多。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说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坚持下来，在父神的保守跟看顾之下，其实我们也终于开始看到福音的果子被结出来了。我们也看到不少参与在当中的同工们，生命开始有了突破跟成长，所以为此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恩。或许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要执行这样一套团队传福音的策略，哇，还是有点犹豫不决其实幸福小组真的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复杂最简单的理解，大家应该有接触过什么叫做福音茶会吧，对不对？就是找一群人吃吃喝喝，然后聊一聊天，这叫福音茶会。你就简单的理解成说，我们一共连续办8个礼拜的福音茶会，就是这么简单，8个礼拜连续办。然后呢，你邀请新朋友来吃吃喝喝，在过程当中就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然后为着他们的需要来向神祷告，以至于这些新朋友在过程的里面，他就很真实的感受到被神的爱，被我们的尊荣去感动，然后呢，在各样事情上他也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哇，那自然就在潜移默化的过程的里面就完成了我们去分享福音领人信主的使命。 这个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讲，大概是这个概念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不管怎么说，所有的方法跟策略其实都是次要的，哈哈，次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关键还是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完成使命的心态，还要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然后我们去执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所以只要你能够抓到整个策略的精髓的话，然后在过程的当中，你要一定要借着祷告，很重要，要借着祷告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具体的策略跟方法都可以调整，可以根据你所面对的这个族群还有他的处境来做相应的调整，没有问题。重点在于什么？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跨出去。就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要进迦南之前，他们必须凭着信心跨越那个约旦河，没有人知道脚踏下去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凭信心跨出这一步，否则你就永远只是在纸上谈兵而已啊。那么按照教会的年度计划呢，我们第四期的幸福小组马上要开跑了，7月16号，也就是下一周天，下周天的主日，我们会举行一个幸福小组的拆派礼，然后接下来是2个星期的预备周，再来就是从8月份正式有8个星期的主题聚会，一直要到9月底结束。当然我也知道每个小组的情况有一些的不同啊，所以并不一定每一个小组都会跑幸福小组这一次，但是我还是非常想要鼓励，就是如果你有感动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你不要等被动的等着小组长来找你说啊，你要来安排你做什么，不是，而是你可以主动跟你小组长说啊，他说哎，我可以做什么，你自愿的去询问你的小组长说我可以做点什么好不好。然后呢，就算听好了，就算你这一次没有办法因着你的一些状态 OK，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到幸福小组的这个福音前线来传福音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什么呢？就是你还是可以透过参加我们平时周间会有祷告中心会我们大家带领一个幸福小组的守望祷告祭坛，幸福小组的守望祷告祭坛，透过这个祷告来参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为我们所有在幸福小组前线的同工还有这些啊新朋友们来为他们守望祷告。然后呢，为了不要让仇敌，你知道我们要做这些对的事情的时候仇敌都要来拆毁啊，我们不要给他找到任何的借口让我们不参加，所以只要你有时间一定就可以。为什么？我们是用 Zoom 来做的，我们在 Zoom 上面，然后呢你有2个时间段，我们会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所以不管你是家庭主妇晚上不方便，还是你是上班族在白天不方便，总会有一个时间是你合适的。每一次呢也不用很久，只要半个小时，其实根本还轮不到你，可能祷告就结束了，可是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来得了 OK。 只要你有手机基本上你就可以参加了，所以没有借口的。好，说个见证，你知道我们的比萨列小组啊，我们在跑幸福小组的过程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挫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去年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很认真的预备哦，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没有新朋友啊，很尴尬啊，我们在跑啊。那美其名啊，我们换一个说法嘛，对不对？美其名叫做我们在做同工训练，我们先预备好自己，将来预备好的时候新朋友就进来了。对，但是坦白讲，你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你说心里面完全不灰心吗？不可能啊，我们还是人啊，很软弱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呢是撒旦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一定会在过程里面想方设法要打击我们的信心嘛，就是要让我们因为各样的方式觉得哎呀我不想做下去了，我要放弃了。所以虽然当时是很有一些的挫败，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凭着我们的意志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果不其然，到了今年上半年的3期的时候，哇，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啊，很奇妙。从第一周开始，就把新朋友亲自的带领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然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新朋友再带他的新朋友，再带他的新朋友，然后越滚越多。到最后我算了一下，我们前后8周的时间，差不多一共有10个新朋友进到我们的小组，不只是说我们有联络邀约，而是真的进到我们的小组。哇，你知道，到后面实在太开心了。同工们居然他这样讲，他们说欲罢不能啊，他说 Michael 我们幸福小组可不可以不要停，可不可以一直开下去。哇，你知道吗，坦白讲我站在一个 moment， 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真的真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 那我仔细去想说到底这一次跟前两次有什么差别的话，我找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第三期的时候我们开始推动了这个守望祷告的祭坛，就是这个差别。因为你知道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在战场上跟魔鬼去抢灵魂的，所以真的是需要靠祷告才有办法跟神同工，才有办法去赢得这场战争的。所以请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轻看了每一次为我们幸福小组守望祷告的机会，真的很重要。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真的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守望的机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会垂听，而神的大能跟他的荣耀也一定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被彰显出来。阿们。也真的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上阵的还有后面看守器具的，听好了，上阵的跟打仗的时候上战场的跟在后面看守器具的是怎么样的？是要同得奖赏的耶。世界的价值观不是是说哎呀你在战场上打仗你比较辛苦你应该得多一点， No， 神国的价值观是都一样同得奖赏，没有谁比谁更重要，他们是一起的，是一个群体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一次我不能直接参加前线的这个传福音什么什么的，没有觉得说好像我在后面呢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不是一样的，神一样看重的。所以你不要又中了仇敌的计谋说哎呀我反正没有要实际参加，就找一个借口说哎呀好了反正啊 Michael 都讲了半个小时而已都轮不到我，我就不要去了。拜托不要又中计了，如果真的大家这么踊跃的话我们可以延长啊，我让你有时间讲到话，不要又中计了然后就找一个借口又离开好不好？ OK， 好，时间的关系哦，时间的关系我们幸福小组的部分我只能分享到这边。总而言之，策略再好，就像我说过的，策略再好如果没有付诸行动的话那也是枉然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不要再犹豫，不要再中计，我们就在这一个小组这一周大家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去实际的去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方式，不管你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真的就参与到我们马上要开始的这第四期的幸福小组的里面。我相信，我真的相信这位信实的神，这位良善的天父，他一定会让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也一定会让我们体会到领人信主的喜乐。大家说阿们吗？
阿
们。我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加入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行列哦。好，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提到了基督徒的人生好比是一个间谍的人生，是神差派到这个世界上的间谍，我们是有使命要完成的，我们将来有一天也是要跟神交账的。虽然我们是生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心系天国，我们不但要把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我们更要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其次呢，我们提到了做间谍的危机，就是可能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同化，然后被反间的仇敌想方设法要让我们看不见福音的价值，付不起福音的代价。大家请记住了，不要选那个房子，要选那支笔，所以10000块一定要来找我买那支笔。好，然后呢最后就被同化了，对不对？最后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成为了福音的敌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这样的危机。是什么？就是要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观，真的像那个短片所讲的，我们在这个绳子里面真的就是这么的短暂，你要看见将来的永恒，我们才能够巩固天国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真的都是耶稣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从买赎回来，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接下来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实现我们间谍人生的使命呢？两个方法，一个是我们不要再隐藏自己了，我们需要成为世上的光，去影响去转化我们的所在之地，把这些价值观跟福音的好消息带到那个地方的人们，去让他们认识耶稣抢救灵魂。第二个也提到了我们可以透过群体的方式，就是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策略，我们一起协作互相打气，然后呢按着我们所擅长的恩赐来配搭来服侍，就可以让我们在完成人生使命的这条道路上面找到同路的人来一起同心还有同行。盼望 啊，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启发，不但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也知道要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人生使命。也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位在座中学里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加入这一次的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行列，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福音的大能，体会到领人细主的喜乐，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活出天国间谍的人生。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